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们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节目。我是陈若兰，我今天为大家主持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请大家先来收听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担心以巴冲突扩大，一旦要求美国部署爱国者飞弹。美国陆战队正向地中海东部移动，准备协助撤离民众。是否同以色列存在分歧？白宫表示一向对盟邦直言不讳。中共在防长缺席下，香山论坛在尴尬中拉开帷幕。印度2000人基督教活动发生连环爆炸，造成1死52伤。国会前议员和夫表示，国会应该立法禁止为中共游说。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就在以巴冲突升级之际，星期日约旦军方发言人哈瓦里在接受国营电视台访问的时候说，约旦正要求美国提供爱国者防御导弹系统，加强约旦的预防空袭能力。目前爱国者防御系统被视为是美国最先进的防空系统之一，但是通常供不应求，世界各地的盟友都争取这款系统。针对有社交媒体指美国国防部近期利用约旦的基地，将部分装备和武器由储存库运送到以色列，来提升以色列在加沙战争的阻吓力，哈瓦里在当日就否认。而西方外交官表示，随着华府加强美方在中东的军力，五角大楼近几个月曾经动用约旦的军事设施。目前约旦境内有数以百计的美国训练人员，亦都是少数几个会全年和美军进行大规模军事演习的区域盟国之一。据两名美国官员星期日表示，由于担心在加沙的战争扩大成为区域冲突，美国陆战队一支快速反应部队正在前往地中海东部。两名官员表示，美军两栖攻击舰巴丹号搭载的第26陆战队远征支队近几个星期都在中东附近海域执行任务，但是上个周末就开始向苏伊士运河方向移动。其中一名官员表示，巴丹号目前的位置位于红海，预料很快就会进入到地中海东部。而华盛顿现在正在呼吁公民离开黎巴嫩。陆战队远征支队的典型任务之一就是协助平民撤离。目前即使拜登政府竭力将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伊斯兰主义组织哈马斯之间的冲突控制在加沙地区，但是美方警告两方冲突扩大成为更全面的区域性冲突的风险很高。以巴战争持续第三个星期，以色列部队目前正在加沙境内扩大地面行动，星期日再派出战机袭击几百个哈马斯目标。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形容这是战争的第二阶段。当日当被问到美国和以色列两国盟国之间就以色列的军事行动是否存在分歧的时候，白宫的国家顾问沙利文在 CBS 的访谈节目面对全国的时候说，两国正在讨论艰难的问题，人道援助、区别恐怖分子和无辜平民，以及以色列如何考虑本身的军事行动等等。沙利文表示，我们同以色列往往直言不讳，而且直接了当对话，交流彼此的观点，从来不会掩饰，而且我们会继续这样做。他表示，当我们公开坐在这里，我只会说美方完全清楚地讲明自己的原则和主张，包括无辜者性命的神圣性，然后我们继续会私下提供美方的建议给以色列。他 他同时并没有承认美国和以色列存在分歧。中国年度最大的军事外交盛会北京香山论坛在星期日10月29号开幕，展开为期三日的会议。据路透社报道，今年论坛举行的时间对中国来讲是个尴尬时刻，因为中国目前缺少一位国防部长。以往香山论坛开幕礼都是由中共国防部长致辞，而今次的开幕礼就由中共军委副主席张又侠致辞。中共希望利用该论坛来宣传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关于建设一个更安全世界的愿景，并且拉近和发展中国家的距离。但是中国正面临着美国和他的盟友为了压制中国的军事野心而加强协调的情况。2022年发动乌克兰战争的俄罗斯在今次的论坛备受瞩目。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在星期一的开幕礼被安排担任首位演讲嘉宾。美国就由美国国防部副部长办公室中国事务高级主任卡莱斯率领代表团出席。星期日，位于印度南部克拉拉邦的一个会议中心发生一宗土制炸弹爆炸事件，至少一人死亡，52人受伤。事发当时，超过2000人的一个基督教团体正在会议厅举行祷告活动。克拉拉邦的最高警官萨克布表示，初步调查显示袭击者使用土制炸弹，很多人在当时被烧伤，随后被送去医院接受治疗。克拉拉邦卫生部长佐治敦促政府医疗保健专业人士紧急回到工作岗位。佐治宣布一名妇女当场死亡，另外有52人受伤住院，18人仍然在 ICU 深切治疗部，其中6人的情况危殆。当被问到这件事是否恐怖袭击那阵，萨克布表示只有在调查之后才能够确认细节。目前印度政府的反恐怖国家安全卫队的8人小组已经前往克拉拉邦进行调查。据联邦众议院前议员和夫近日向大纪元表示，美国国会应该立法禁止为中共向华盛顿游说或者通过总统行政令来取得这个禁令。和夫说，我们不能够在中共对维吾尔人犯下种族灭绝罪，对法轮功学员进行活炸器官，由天主教堂拿走十字架，逮捕新教家庭教会领袖的时候，比华盛顿的律师事务所还为中共游说。中共是世界上侵犯宗教自由和侵犯人权最为严重的国家。和夫强调，鉴于中共的所作所为，我们必须禁止为中共游说。与此同时，他相信中共正在援助伊朗，并且表示中共和伊朗才是以色列今日所发生的事件的幕后黑手。同时，中共亦都帮助俄罗斯对抗乌克兰，这个政权正在在世界进行渗透，破坏世界秩序和规则，必须要引起各方警觉。
以色列军队地面攻势在坦克支援下深入加沙地区。礼拜一较早的时候，位于加沙北部的巴勒斯坦人表示，以色列对加沙进行了猛烈的空袭和炮击。以色列在启动第二阶段战争之初，并没有对外公布具体信息。部队在黑夜行动，加沙地带的互联网通讯被切断。以色列加强袭击的同时，国际社会亦越来越强烈呼吁人道停火，给援助进入加沙。美国总统拜登礼拜日再次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话，呼吁即刻大幅增加对加沙地带的人道援助。礼拜一，联合国安理会将听取加沙人道主义局势的简报。联合国上个礼拜五以压倒性多数通过决议，呼吁即刻实行人道主义停火。自从加沙冲突开始以来，驻伊拉克和叙利亚的美军遭受一系列袭击。真主党和以色列军队在黎巴嫩边境的交火亦都不断增加。美国贸易代表戴奇表示，七国集团将进一步加深合作，共同应对他所讲的中国经济体系中的不公平之处，包括工业补贴等等。 礼拜日在大阪举行的 G7 贸易部长会议的一份联合声明当中，各个部长呼吁在世界贸易组织中设立一个专门环节来讨论贸易和国家干预工业部门的问题。去年拜登总统和其他国家领导人在日本启动了印太经济繁荣框架。日本、南韩等美国盟国以及很多东南亚国家都是这个框架的成员。戴奇对《华尔街日报》说，他希望能够在11月中旬在三藩市举行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 APEC 会议上宣布就上述框架的贸易支柱达成一项协议。日美经济政策协议委员会亦计划同时举行。日本读卖新闻指出，拜登政府适当处理美中紧张关系的同时，为了在同中国的霸权竞争过程当中取得优势，有意强调重视日美合作。美国和南韩礼拜日展开大规模联合空中军演，双方出动130架军机，模拟战争的时候24个钟头作战情况。路透社引述南韩空军表示，这一场名为警戒防御的年度军演将持续到11月3号，包括美、韩双方各式 F-35 隐形战机和其他军机参加演习。美韩今次演习是藉北韩加强和俄罗斯军事合作之际，美国和他的亚洲盟国谴责北韩试图拿供应武器给俄国换取精进自身军事能力。南韩统一部发言人具炳三礼拜日指出，阻止非法资金流向金正恩政府是解决无核化、北韩人权问题等朝鲜半岛问题的捷径。他指出，北韩政权非法筹集秘密资金和用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开发费用的手法和规模都日渐成长，南韩政府将积极和国际合作彻底断绝北韩规避制裁及取得非法资金的可能性。北韩连续13年被列为洗钱高风险国家。根据联合国安理会辖下对北韩制裁委员会专家小组的报告，北韩侦察总局2022年总共盗窃价值17亿美金的虚拟货币。中共官方说李克强27号死于心脏病突发，普遍受到外界质疑。中国政府展开强力维稳，除了强压社交媒体热搜、官媒以外的相关发文，更加严禁国内民众聚集悼念。美国总统拜登27号在白宫接见中共外交部长王毅，两个人会谈期间，拜登对中国前总理李克强的逝世表示哀悼。不过中国外交部的声明却不见到这一段内容，甚至逐直接改成了拜登向习近平主席致以问候。10月27号晚黑，李克强的遗体运抵北京，停放在北京301医院。有消息人士10月29号对大纪元说，北京现在基本处于半戒严状态。另外，北京当局强力管制网络信息维稳，流出据传是中共中央针对治丧事指示了四不，即是指火化不追悼、丧事不出京、不邀外事、不准外人。美国联邦法官礼拜日恢复了对美国前总统川普下达的禁言令，禁止他公开发表针对检察官、法庭工作人员和潜在证人的言论。目前已经有两名法官下令要求他收敛言论。上个礼拜，川普出席纽约民事案件的时候，因为批评法庭人员非常有党派色彩，被法官处以罚款$10,000。礼拜日晚间，川普在社交媒体上坦言禁言令重新生效，说他不符合宪法。川普的律师表示，他们将试图上诉至华盛顿特区巡回法院，要求紧急暂缓执行这个命令。律师认为，川普有权批评检察官对压迫讲出真说话。川普的律师指出，担心证人受到伤害或恐吓只是推测性的。根据宪法，这个并不是限制言论的充分理由。律师还指出，虽然川普从未被指控煽动暴力，但是检察官已经发表公开声明，暗示这个是既定事实。这样的罪述亦出现在起诉书当中，他们正在寻求 在起诉书中删除相关的内容。在万圣节的周末期间，全美各地发生多宗大规模枪击事件，造成至少6人死亡，超过40人受伤。上个礼拜六晚黑9点左右，在德州德克萨卡纳 North State Line Avenue 700街区一家企业的一个房间里面，一场聚会活动引发枪击事件，造成3人死亡，3人受伤。礼拜日凌晨12点左右，在印第安纳波利斯的一场超过100人的大型聚会中，一名女子被枪杀身亡，另外有8人受伤。另外，礼拜日凌晨佛罗里达州 Tampa 万圣节庆祝活动期间发生枪击事件，造成2人死亡，18人住院，两群人之间的斗殴酿成致命事件。网络上发布的短片显示，枪声响起的时候，穿着万圣节服装的人在街上饮酒聊天，引发了踩踏的事件，后来爆出了10几声枪响。调查人员认为至少有2名枪手参与其中。
以色列部队进入加沙，展开铲除哈马斯的地面攻击之际，礼拜日美国总统拜登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就加沙局势再次通话。白宫发布会谈摘要话，两位领导人讨论了加沙的事态发展。拜登重申，以色列完全有权力和责任保护他们的公民免受恐怖主义袭击，并强调以色列必须以符合优先保护平民的国际人道主义法的方式去做。拜登重称，需要立即大幅增加人道主义援助的流量，以满足加沙平民的需求。两位领导人同意继续直接或通过各自国家的安全团队进行定义磋商。两人还讨论了目前为解救人质所做的努力，其中包括那些仍然下落不明、可能被哈马斯扣押的美国公民。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当日指，已经确认被哈马斯扣押的人质数量增加到239人，军方调查还在持续，这个还不是最终数字。日前，通用汽车公司已经同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达成临时协议，成为底特律三大汽车制造商中最后一家同工会达成协议的公司。这个意味着汽车工人持续6个礼拜的罢工即将结束。几名了解谈判情况的人士向外界透露，通用汽车同工会昨晚的谈判一直持续到今日凌晨，最终达成了临时协议。協議條款尚未清楚，但預計將會同福特和斯泰蘭蒂斯已經宣布的協議一致，包括立即將工人的最高時薪提高 11%， 並在4.5年的合同期內再增加 14% 的工資，以及恢復旨在保護工人免受物價上升影響的生活費用調整。生活費用調整和基本工資增長相結合，将使整个合同期内的工资升幅超过 30%。 资历较浅、尚未达到最高工资级别的工人将会获得更大幅度的加薪，可能高达 150%。 临时工在工作几个月后将会成为永久性全职员工，此外工人的退休福利也会得到改善。礼拜日，美国众议院新任议长约翰逊说，这个礼拜会向众议院提交一项独立的以色列援助法案，这个表明众议院将进一步推迟审议总统拜登提出的援助乌克兰的请求。约翰逊话俾福克斯新闻频道 Sunday Morning Futures 节目知，我哋呢个礼拜会喺众议院提出一项独立嘅以色列拨款法案。我哋认为呢个系一项迫切而紧急嘅需要，全世界有好多事需要我哋去处理，我哋会处理嘅。但系而家以色列发生嘅事情需要我哋立即关注，我认为我哋必须将佢分开并加以解决。这个月较早前，白宫请求国会为乌克兰和以色列以及其他的国家安全需求提供超过1050亿美元的援助，但约翰逊似乎对通过一项更广泛的一揽子解决方案持怀疑态度。他说他相信能够得到参众两院两党支持的只会是一项向以色列提供援助的法案。礼拜一，香港法院宣判，美国州参议员杰夫·威尔逊在香港非法持有枪支罪名不成立。 代表第十九区的华盛顿州参议员威尔逊，10月21日在香港被捕，原因是他在抵达机场时随身行李中携带了一支手枪。香港首席裁判官苏东宣布威尔逊非法持有枪支罪名不成立，但要支付2000港元的现金罚款，前提是威尔逊在未来两年内没有任何犯罪行为。路透社报道说，这个表明首席裁判官倾向于相信威尔逊并非故意违法。在香港无证携带枪支，最高可面临10万港元的罚款和14年的监禁。威尔逊原计划同妻子一起前往东南亚度假5个礼拜，香港是第一站。入境后，他主动向香港海关通报了自己误带了一支左轮手枪在公事包入边，港府拘留了他，并指控他犯下无牌管有枪械罪。他在交纳保释金后，在22日获释。星期一，中国恒大集团有清算听证会再次被推迟，直到12月4日，法官指这个是最后一次推迟。总负债超过3000亿美元的恒大集团是全球负债最重的房地产开发商。法官说，恒大需要在12月4日最后期限之前提出具体的修订后重组方案，否则该公司可能会被清盘。清算人仍可以与债权人就重组进行谈判，并在达成的协议上取得进展。恒大上个月被披露许家印及其主要子公司之一的调查，并被中国监管机构禁止发行新的美元债券。恒大仲取消了原定在上个月底举行的债权人投票。债券持有人团体这个月发布新闻稿称，清算可能会导致恒大失控崩溃，而未能获得监管部门批准进行重组，将是中国企业重组之路的终结。以哈战争目前已经进入第4个礼拜，以色列上个周末宣布铲除哈马斯的战争已经进入第二阶段，目标是摧毁哈马斯在加沙的统治能力和军事能力，并将人质带回家。以色列国防军礼拜一指，已经连夜向加沙派遣了更多地面部队。国防军发言人哈加里在每日简报中说，以色列在加沙的军事活动只会加剧。当日以色列军队和坦克从两侧对加沙北部主要城市展开夹击行动，以军利用地面部队来指挥空军战机和无人机袭击恐怖主义团伙，并击败他们的成员。以色列国防军指，部队还摧毁了加沙反坦克导弹和火箭弹的发射地，以及其他属于哈马斯的基础设施。加沙武装分子就表示，他们已经击退了以色列坦克从东部向加沙市推进的企图，并正在加沙和以色列交界处与以军交战。上个礼拜六和礼拜日两日，美、日、德、英、法、意、加七国的贸易部长及欧盟官员在日本大阪举行了为期两日的峰会。部长在会议上讨论了 G7 集团共同面对的挑战，并发布联合声明，不点名向中国施压，呼吁立即解除对日本食品的入口禁令。声明表示， G7 集团共同关注的一个问题是某些国家广泛使用暗箱操作的非市场政策和做法，被作为该国综合贸易战略的一部分，用以抢夺全球市场的主导权，或不公平赢取目标市场的份额。声明亦谴责将经济依赖武器化的行为。部长还讨论了如何应对经济胁迫等问题，他们呼吁立即废除任何不必要的贸易限制措施，包括新实施的对日本食品的入口限制。联合国声明还谴责了俄罗斯对乌克兰的非法入侵，不过声明中并未直接提及中东局势。台湾2024总统大选即将到来，星期一，两大在野党国民党和民众党举行首次政党协商会议，表示两党将在明年1月份的国会选举中合作，以使立委席次最大化。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和民众党主席柯文哲举行了面对面会谈，会后发表4点共识声明。第一，双方同意共同进行台湾第三波民主改革，声称是为了避免赢者全拿的民主独裁。 第二，两党在两岸政策和能源主张上达成共识，主张与中国重启对话，持续推动交流。第三，两党主张加强国会功能。第四，两党达成共识，将在2024大选立委席次上互相支援，以将立委席次最大化。声明没有提到两党总统人选将如何产生。对此，柯文哲说，有些争议还未有解决，要有公平公开双方都可以接受的比赛方式，而且要尊重当事人意愿。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广播。
以下落嚟为大家准备嘅节目系粤览新闻。
白宫警告，中东地区更广泛嘅战争或将爆发。以哈战争进入第二阶段，以色列面临多线作战。全反习派密谋夺权登大位，废太子胡春华对习近平威胁更大。恒大歌舞团团长白珊珊报警辟谣。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魏玲，跟住落嚟是详细的新闻内容。白宫高级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在10月29号表示，美国认为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的战争扩大为中东地区冲突的风险很高。沙利文星期日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面对全国节目中表示，我们保持警惕，因为我们看到整个地区对我们部队的威胁不断增加，而且这一场冲突蔓延到该地区其他地区的风险亦都越来越大。我们正在尽一切努力阻止和防止这种情况发生。与此同时，美国对叙利亚进行了多次空袭。根据报道，目标是伊朗支持的民兵组织。这个月较早时候，美军在伊拉克和叙利亚都遭到了袭击，但是官员没有透露袭击的幕后黑手。当然，我们正在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保护我们的部队，提高警惕，并同该地区其他国家合作，努力防止目前以色列同加沙的冲突演变成为地区冲突。但是风险是真实存在的，因此我们要高度警惕。我们正在采取认真、系统和持续的措施来阻止和预防这种情况。同样在周日，伊朗外交部长阿米拉·卜杜拉希安告诉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知，伊朗不希望冲突蔓延到中东其他地区。阿米拉·卜杜拉希安星期日驳斥了伊朗和袭击直接相关的讲法，说他毫无根据，并补充说，我们一直得到政治媒体和国际社会对巴勒斯坦的支持，我们从未否认这一点，这个是事实。但是就这次叫做阿克萨风暴的行动来讲，伊朗和哈马斯行动之间没有任何的联系，和我们的政府和国家也都没有关系。过去一个星期，美国和联军在伊拉克和叙利亚遭到伊朗支持部队至少19次的袭击。然而，阿米拉·卜杜拉希安表示，如果美国成为攻击目标，在没有提供证据的情况之下，将伊朗和该地区的任何袭击联系起来是完全错误的。他还表示，这些地区的人很愤怒，他们没有收到我们的命令，他们根据自己的利益行事，而且哈马斯所发生的事完全是巴勒斯坦人所为。另外一个伊朗支持的恐怖组织黎巴嫩真主党星期日表示，在黎巴嫩边境冲突升级的时候，他们用地对空导弹击落了黎巴嫩南部上空的一架以色列无人机。这个是该组织首次宣布这类事件。自从三个星期前加沙冲突爆发以来，以色列军队和黎巴嫩真主党每日都在交火。 五角大楼在26号表示，美军对叙利亚东部两个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和他们支持的组织使用的武器和弹药储存地点进行了袭击。之前一艘美国海军驱逐舰击落了据称是由叶门胡塞民兵组织的这个月较早时候发射的导弹和无人机。以色列军队在周末开始对加沙地面入侵的第一阶段，军方发言人哈加里在周末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我们正在逐步扩大在加沙地带的地面活动和部队范围，我们将从空中、海上和陆地上竭尽全力确保我们部队的安全和实现战争目标。沙利文在星期日还表示，总统拜登将会在当日较晚的时候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进行通话，我们向他们提出了尖锐的问题，如果我们寻求开展行动消除恐怖主义威胁，我们亦都会问自己同样的尖锐问题，我们就目标和与目标相匹配的手段等问题向他们施压，涉及和这次行动相关的战术和战略问题。以哈战争目前已经进入到第四个星期，以色列在10月30号表示已经向加沙派遣了更多的地面部队，并对加沙北部的主要城市展开了夹击行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今日表示，以色列对加沙走廊哈马斯的军事行动正取得有系统的进展。而哈马斯领导人就向媒体表示，俄罗斯受益于哈马斯的突击行动，而中共就欣赏哈马斯的突击手法，有意效法作为武力犯台的参考计划。以色列在29号宣布，铲除哈马斯的战争已经进入到第二阶段，目标是要摧毁哈马斯在加沙的统治能力和军事能力，并将人质带回家。以色列亦都再次警告加沙平民从受战争影响的加沙北部转移到南部地区。在30号，以色列军队和坦克从两边对加沙北部主要城市展开夹击行动。在三日之前，他们开始对加沙地带发动了大规模的地面进攻，击毙了一些哈马斯成员，摧毁了加沙反坦克导弹和火箭弹的发射地，以及其他属于哈马斯的基础设施。内塔尼亚胡表示，以色列军队已经扩大进入加沙走廊的地面攻击范围，他们正采取谨慎有力的行动，逐步取得有系统的进展。内塔尼亚胡说，以色列部队进行军事行动的同时，我们正持续努力解救遭到绑架的人质，即使是在行动期间。他说，这次行动甚至创造让人质获释的机会，我们不会错过机会的。不过以军在加沙展开军事行动之际，耶路撒冷再次受到哈马斯的火箭弹袭击，而且以色列军队目前正面临多线作战，除了加沙之外，还有以色列北部和黎巴嫩真主党频繁交火。支持哈马斯的真主党在29号说，他们击落了一架以色列无人机。内塔尼亚胡几日之前则警告真主党不要参战，否则将受到摧毁性打击。在30号，以色列军队还宣布了对叙利亚境内的军事基础设施发动空袭，外界越来越担心以哈战争有可能引发更广泛的地区冲突。哈马斯在10月7号跨境突袭以色列南部之后，引发世界震惊，外界疑惑他所使用的弹药来源，因为以哈马斯的力量似乎不足以制造这么多的火箭弹。哈马斯就在突袭以色列之后对媒体表示，他们的行动得到了伊朗和另外的神秘力量的支持。外界普遍认为，哈马斯在突袭之后立即爆出神秘力量的目的是为了敲打该幕后的支持者，不要抛弃哈马斯，否则会被公之于众。日前，哈马斯一名海外领导人又再次爆料哈马斯突袭和中共和俄罗斯的关系。最近世界新闻的焦点就是中共前总理李克强突发心脏病去世，引发舆论的各种讲法。 李克强的死对中国的政局有什么重大影响？有关中共政治权力斗争的各种猜测和传言，在李克强死后亦都喧嚣尘上，众说纷纭。似乎在习近平刚刚好似看上来坐稳江山的时候，李克强的死突然又变成一把政治利刃，直接咁刺向习近平。根据同中共军方来往密切的消息人士透露，李克强卒死的消息会咁快速咁传出，是反习势力所为。这位和中共军方来往密切的人士表示，李克强死后已经大大地激发反习派的强烈斗志，反习派正在磨拳擦掌，计划密谋夺权登大位。消息人士特别提到了一个爆炸性的神秘消息，也就是机密中的机密，反习派已经找到了接替习近平的人选，他们要推动习近平快点落台，并要促成新大专能够快速上台。消息人士说，我只能够知道习近平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延长自己的统治，包括向美国复原，是习近平为了挽回党内的信任。回顾一下胡锦涛在二十大闭幕之前被带离开会场的情形，有人说这些内斗的行为无形中加速了胡春华政治生涯的完结，特别是当时胡锦涛离开的时候，经过李克强的身边的时候，轻轻地拍一拍李克强的膊头，可谓无可奈何和寓意深长。据称，中共前总书记胡锦涛在任的时候，专门隔代指定第六代接班人，共青团派的系的胡春华。不过这个在习近平这里被推翻了，中共二十大上，胡春华不单止没有入上，更加没有连任政治局委员。从目前的时政来看，表面上胡春华似乎从曾经的太子已经走到彻底出局，但是中共的权斗千奇万变，未来的政局谁又能够100%地肯定呢？或者反习派会暗藏玄机，废太子胡春华对习近平的威胁更大？或者反习势力正在透过李克强之死发力酝酿一盘政局大棋？再来看看曾经一度被热捧为习近平储君的陈敏仪，党内人士曾经将陈敏仪描述为习近平最喜欢的潜在接班人。纽西兰研究中国政治的顾问博智若认为，陈敏仪年纪太大，可能难以获得党内精英阶层的认可。陈敏仪到2027年将会年满67岁，到时习近平可能将会在党代会上卸任。习近平在2012年的十八大成为最高领导人的时候59岁，而陈敏仪二十大只是保留了政治局委员，接替李鸿忠担任天津市委书记，并显接班无望。另一位看上来亦都是习近平潜在的接班人孙政才，十九大之前就被习近平以反腐名义拿下。有关习近平的潜在接班人一直是国际关注的焦点，目前看上来习近平不立接班人基本废除了中共前任领导人邓小平时代体制的一系列做法，其实在党内亦都引起相当的不满。但是现在习近平大权在握，亦都令人只好屈服屈就。习近平在二十大之后扫荡了中共党内各派不和势力，胡春华、李克强和汪洋都相继被排挤出局，仲成功地阻止了红二代染指权力，令到目前习家军得以全面占领中共政治局。谁可能接替习近平？很多人都在关注1960年代出生的高级官员，这些官员比习近平一代年轻了10岁，被称为习近平的60后亲信。但是习近平亦都可能为了延长自己的统治，选择跳过这些60后官员，而从更年轻的官员中发掘潜在的接班人。分析人士推测，如果习近平突然离任，无论因为去世、生病抑或是辞职，都没有可以遵循的明确程序，亦都几乎没有先例。从理论上来讲，如果发生这种情况，中共中央委员就会开会选出新的总书记和军委主席，而国家副主席将担任国家主席。在实际操作中，如果没有一个得到党内精英广泛支持的指定继任者，在习近平突然离任的情况之下，轮选继任者的过程可能会充满政治纠纷。 恒大歌舞团团长白珊珊10月30号在网上发布了一条自己录制的视频，视频中他讲述了自己最近一直遭到无数的网络谣言的攻击和诋毁，令他感到非常痛苦，对此他已经向警方报案。视频中的白珊珊高盘发髻，皮肤白色，面容姣好，不过在看起上来美丽的面容背后，似乎亦都确实能够感觉到他的神情有几分落寞。白珊珊在视频中说，面对网络上铺天盖地的骚扰电话，这个时候发现事情的严重性，尽管他的朋友都劝他忍一忍就过去了，他自己之前亦都想就好像一阵风一样咁过去了，不过最近发现对他的谣言攻击越来越多，所以他不再想继续沉默。白珊珊在视频中说，关于他的豪宅豪车，这些都是有证可查的，都是有相关的依据。关于网络上的传言，他亦都表示真的减不到，假的真不到。根据媒体报道，2023年9月28号恒大集团的创始人许家印被警方带走调查。许家印被捕，让神秘的恒大歌舞团亦都成为了网络二手榜上的焦点。白珊珊身为恒大歌舞团的团长，无疑亦都成为了很多人的热议话题。白珊珊曾经以一句一赌就是整个青春的感慨，迅速走入公众的视线。他每次出现在大众视野的时候，都会展示迷人的身形以及精致的妆容。但是哪个会预料到在恒大集团遭遇困境的时候，白珊珊却因为许家印而被推到去舆论的风口浪尖上。白珊珊出生在1989年，她是贵州贵阳人。有网友说，视频中的白珊珊没有向社会大众讲明白她的年薪收入千万是不是真的，他亦都冇讲清楚同许家印嘅关系，佢系有意回避唔讲，亦或系本来就系纠缠不清。白珊珊之所以受到关注，一方面系因为佢系恒大歌舞团团长，另一方面系因为佢同许家印之间嘅特殊关系。当年白珊珊啱啱成为恒大歌舞团嘅团长嘅时候，关于佢同许家印之间嘅关系，民众嘅猜测已经开始流传。其中最让人好奇的和感兴趣的，就是白珊珊和许家印究竟是不是恋人关系，白珊珊和许家印之间到底隐藏着怎样的感情纠纷。在很多人看上来，他们之间似乎真的有着千丝万缕的复杂关系。现在许家印被捕，前途尽失，生死未卜，而许家印在以前风光的时候曾经也都给予了白珊珊风光无限，现在许家印的厄运又会给白珊珊今后的人生带来怎样的命运呢？
以色列推进地面攻势，白宫指停火不是答案。北京香山论坛两军委副主席出席，惜不妙信号。香山论坛中俄抱团暗批美国，专家解读五国大流言发新型核弹是港岛核弹威力24倍，美军成为日本海鲜的主要新卖主，阿根廷球星美斯第八次获得金球奖。大家好，我是张欣，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以色列和哈马斯的战争越演越烈，作为扩大地面行动的一部分，以色列军方在加沙北部进一步袭击了多个目标，斩首数十名哈马斯武装分子。以色列国防军尚未公布其前进程度的详细信息，但是来自多方的前线媒体的反馈显示，以色列的地面行动在本周继续升级，并且已经在加沙建立了阵地。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哈加里少将说，以色列在加沙地带扩大了装甲和步兵活动，以充分实现瓦解哈马斯和带回受困人质的目标。独立报指出，以色列的部队已经开始在哈马斯地下的隧道作战。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礼拜一10月30号明确表示，以色列不会同意停火，并且表示这个是战争的时刻。内塔尼亚胡说，他没有辞职的打算，我唯一的打算是令哈马斯辞职， 以色列会将哈马斯丢入历史的垃圾箱，这个就是他的政府的目标和责任。他表示以色列必须尽一切努力减少平民伤亡，但我们不能够放弃战斗，那是因为以色列和其他文明国家的未来取决于此。他亦强调说，只要国际社会继续将平民的死亡归咎于以色列，这样哈马斯就会继续利用平民作为人肉盾牌。阿什尔公布的一份报告指出，以色列外国情报机构局局长巴利亚今个星期末将前往卡塔尔释放加沙俘虏的问题。在以色列发起地面打击之后，一位消息人士向半岛电视台表示，卡塔尔已经接近调解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的囚犯交换，目前有关俘虏问题的会谈已经回复，而讨论是积极且具有建设性的，目前尚未带来突破。30号白宫声明说，停火并不是以色列和哈马斯战斗的正确答案。白宫国安委员会发言人柯比表示，我们相信现在停火对哈马斯有利，而且哈马斯是目前唯一能够从中受益的组织。柯比强调，美国支持南部边境的撤离活动，用临时局部的人道援助暂停使平民撤离，而哈马斯仍在阻止外国人离开拉法的景点，该组织是民众疏散的阻碍。以色列和埃及愿意接待成功过境的外国民众。柯比说，在加沙境内，美国政府认为以色列确实正在尽量减少平民伤亡，而内塔尼亚胡谴责说，目前疏散的问题在于哈马斯阻止人们离开，使他们留在冲突地区。当日众议院共和党出台143亿美元的以色列援助法案，以呼应国会援助以色列和乌克兰的号召。这个方案透过削减国税局的资金来抵消增加的支出。在发起地面战争之际，以色列国内的状况逐渐趋于稳定。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马特米勒星期一10月30号表示，由于要求从以色列撤离的人数不足，美国国务院将会在礼拜二10月31号暂停美国人离开以色列的包机，这个反映身处以色列的美国公民没有迫切离开的意愿。北京最重要的军事外交活动北京香山论坛在30号开幕，由于原国防部长李尚福已经被免职，本届论坛由位于第二、第三位的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和何卫东共同出席。原来由国防部长做的主要演讲，而家改由张又侠发言，俄国国防部长绍伊古作为主要嘉宾出席。有分析认为，中共就是借助所谓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笼络发展中国家，将共产主义推广到全世界。据中国媒体报道，30号论坛开幕当日，张又侠和绍伊古一同并肩入场，两人座位并排在第一排的中间位置，彰显中俄友好关系。张又侠在发表演讲的时候大肆渲染所谓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好处，并声称个别国家始终抱着你输我赢的灵活思维推行单边主义。外界认为张又侠强调的个别国家是暗指美国。根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开幕式结束之后，绍伊古在第一次全体会议大国责任和全球安全合作上表示，中俄关系堪称典范，对其他国家的吸引力亦越来越大。加拿大华裔作家盛雪向希望之声表示，现在习近平派出两个军委副主席同时出席论坛，用意很明显。他说，李尚福出事，李尚福之前的上司张又侠，习近平会不会非常相信张又侠，或者这个何卫东，很难讲的。这样他派出两个，至少有一个互相制衡，互相监督。因为我们已经看到中共的什么间谍法、爱国教育法等等，都是鼓励大家互相督灰、互相检举，而且还有奖励机制，这样在中共的管理层也是一样的。旅澳学者李元华认为，现在国防部长空缺，习近平对边个都不信任，面临没人可用。即使这个论坛体次提供给各国可以同中共高级国防官员、军事领导人接触、建立信任的机会， 但是很多西方国家仍然对该论坛的开放程度感到担忧，因此一是回避，一是指派小规模低级别的代表团。他们更愿意选择在新加坡每年举办的香格里拉对话会上讨论国际安全问题。美国就由美国国防部副部长办公室中国事务高级主任桑西卡莱斯率领代表团出席。香山论坛筹备工作委员会常务副秘书长赵宇飞介绍声称，本届论坛主要有三个特点，一个是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二是紧扣国际社会安全关切，三是扩大发展中国家发声。他宣称呼吁反对集团对抗和冷战思维。李元华表示，中共非常害怕自由世界团结一心地对付他的专制极权和野蛮行径，他就想着来一个人多势众。其实那些发展中国家他就是用经济来贿赂的，如果你不给钱马上他们就掉头，而且这些人在国际军事上是可以忽略不计的，他主要是和自由世界打擂台，他就是想做大佬，他想做霸主，人家想世界和平本来就不是一个共同体，他所谓人类共同体就是说人类归他统领，他实际上是想称霸世界。盛雪表示，香山论坛就是一个和世界上自由民主阵营特别是和美国对抗的这样的一个机制，这些年习近平已经建立了一系列的和自由民主阵营对抗的架构，大家亦都睇到啦，呢个邪恶轴心国已经形成，非常明显习近平希望做呢个邪恶轴心力量嘅大佬。唔管佢自己内部出咗几多事，中国嘅经济下滑，老百姓面对生存压力，年轻人面对失业求生嘅压力，但系习近平喺对外嘅战略上一啲都冇收手，佢喺国际社会去收买笼络，要去打佢嘅所谓嘅人类命运共同体咁样嘅牌。这个香山论坛和他整体思路是一脉相承的，就是他要将共产主义推广到世界上，他真的认为他的这个人类命运共同体可以取代整个世界的共识。香山论坛期间，中俄两国抱团，而中共政府在宣传和美国合作共赢之际，同时有对美国发起挑衅，宣称其颠覆北京统治。有学者认为中共在贸易上有求于美国，不过其对抗的意识同样强烈。CNN 30号报道指出，中共现在更加偏重联俄抗美的所谓战略思维。最近中美两国虽然举行多次高层互访，但是双方关系仍然针锋相对。中共在印太、南中国海、东海和台海的作为亦引起国际社会的警觉。在北京召开香山论坛之际，美国亦宣布了多重提振计划，其中就包括在半导体、量子计算、关键矿产等领域加强美国实力，并且要求重振发展美国制造业的能力以应对未来挑战。台湾开南大学国家研究中心主任陈文甲表示，中美之间的博弈是又对抗又竞争又合作，因为毕竟中国还是希望在美国那边得到贸易顺差，美国有很多商社经济利益来自于中国，在军事和地缘政治这个部分，中国和美国存在对抗和竞争的趋势，因为中国崛起之后希望建立属于他自己的一个世界秩序，美国不管是政治利益或者是安全部分，当然他就会去全方位来围堵中国。中国它会联合包括是俄罗斯加上北韩、伊朗来做一个反围堵，所以在军事外交的层面上就出现既竞争又对抗的趋势，在经贸的层面上就呈现了合作的趋势。中美关系是存在一个既对抗中有对话、围堵中有接触这个趋势。10月30号美国国防部宣布研发新型核弹，其威力是二战期间港岛核弹的24倍。据国防部新闻稿说，五角大楼正在寻求国会批准和资金来研发 B-61 核重量炸弹的现代变体 B-61-13。美国国防新闻报道说， B61-7 的最大装载量为360吨，其装载量比二战期间投响日本港岛的炸弹大24倍，比长期的核弹大14倍。负责太空政策的助理国防部长普拉姆表示，美国有责任评估安全环境，部署美国所需的能力，进行威慑和必要时的战略攻击，以保障美国同盟友利益。这项消息公布之际，全球紧张局势不断升级。本月中旬，俄罗斯撤销全球核子试验禁令几个小时后，美国在内华达州进行了核子高爆试验。在这个之前，核不扩散协议从未得到中国、巴基斯坦、北韩、以色列、伊朗等国的批准。美国国家核安局副局长辛德斯坦表示，美国将通过改进地下核爆炸试验的检测方式来帮助减少全球核威胁。五国大楼指出，新型炸弹将由现代飞机投掷，旨在提供打击大面积军事目标的选择。普拉姆亦提到，如果研制顺利进行，新型核子炸弹将取代目前美国核库存中的部分 B61-7， 不会增加美国核储备中的武器总数。他表示 B61-13 的研制代表了应对国际安全环境挑战的合理步骤。中共煽动所谓福岛核电站处理水事件停止入口日本海鲜。对此，美国政府宣布大量购买日本海鲜供应军队，以回应北京当局的海鲜禁令。美国驻日本大使拉姆伊曼纽尔星期一10月30号声明说，华盛顿应该更广泛地研究如何帮助日本盟友抵消中共方面的禁令。他表示，这个是华盛顿经济战争的一部分。美国的计划中首次购买的海鲜涉及不到一吨的扇贝。伊曼纽尔表示，随着时间的推移，所有类型的海鲜的采购量都将增加。这些采购量将会为美军食堂和船上的士兵提供食物，并且在军事基地的商店和餐厅出售。他说，美军之前没有购买过日本当地的海鲜。在最近，中共政府传出海鲜产业有关的维吾尔劳工指控，一些产品甚至被供应到美国学校和军队。美国国会议员呼吁停止由山东和辽宁省入口涉嫌劳工产品的海鲜加工制品。伊曼纽尔说，为了增加入口，美国亦正在同日本当局进行谈判，以帮助将日本扇贝运送到在美国注册的加工商进行处理。在谈到中国经济问题时，伊曼纽尔表示，目前中国面临最大经济挑战，领导阶层背弃国际体系，加剧了国内问题。30%的中国年轻人面对失业危机，大量城市的建筑烂尾，这些问题都来自于北京的政策决定。接下来请看一则体育新闻。男子和女子足球领域最关键奖项金球奖在10月30号颁发。在巴黎举行的颁奖典礼上，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冠军得主阿根廷巨星美斯获得职业生涯的第8个金球奖。颁奖者是万纳麦国际俱乐部老板、前英国足球巨星碧咸。最佳女子金球奖由巴塞罗那球星邦马迪获得。此外，阿根廷门将马丁纳斯获得最佳男子守门员奖项。年度男子足球最佳射手奖的得主是曼城前锋夏兰特，同时他亦获得了金球奖顺位第二的排名。皇家马德里新星贝林厄姆获得年度金童奖，他的队友巴西前锋维尼修斯获得表彰社会与慈善项目的奖项苏格拉底奖。年度最佳男子足球俱乐部由获得欧洲冠军联赛冠军的曼城获得。最佳女子足球俱乐部由巴塞隆拿获得。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
听众朋友，多谢你们收听这一次的粤语节目，我是陈若兰。欢迎你们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 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